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2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就香港立法会通过爱国者治港选举新法发表声明，港澳再次禁止民众公开纪念六四，传统纪念活动或成为历史。
我相信六四一定会起这个作用，当然时间的长短我们现在很难预料，但是我相信目前这个态势看来，这个节奏是高速加快了，非常快的你加速了这个变革的节奏，所以说六四一定不会从历史上抹杀掉的。
五毒所在成新冠病毒溯源焦点，美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解密情报，澳中过招，坎培拉以小博大，北京制裁不彰反自残。
澳洲它的这个工业科学跟能源资源部，它有宣布今年中国大陆从澳洲的这样的一个进口铁矿砂数字可能会再创新高。
白宫印太协调人称，与中国接触时代已经终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就香港立法会通过爱国者治港选举新法发表声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5月27号就香港立法会通过旨在封杀民主派声音、剥夺其参选权利的所谓爱国者治港选举新法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政府还在继续破坏香港的民主制度，剥夺香港居民享有的曾经受到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障的权利。香港立法会在5月27日通过了改变香港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组成的新措施，这严重限制了香港人民有意义地参加自我治理和表达意见的方式。削弱香港居民在立法机构的代表性，将不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政治和社会稳定。这项立法无视香港基本法中明确承诺的立法会选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普选。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听取香港人民的声音，我们也呼吁他们释放那些仅仅因为参加选举或表达不同观点而受到国安法等法律指控的个人，并取消对他们的指控。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团结一致，共同发声，保护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向香港人民承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文员光海难再现，香港再次禁止六四烛光守夜晚会。香港警方星期四5月27号以新冠疫情为由，再次禁止将于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警方还反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5月30号举行无忘六四大游行。
香港警方星期四5月27日以新冠疫情为由，再次禁止将于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警方还反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5月30日举行无忘六四大游行。香港支联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收到香港警务处发出的通知，称根据预防和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第 599G 章，反对5月30日无忘六四大游行，并禁止六四维园烛光悼念集会。但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止至27日零时，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是香港自去年10月14日以来225天后再现零确诊。支联会此前还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申请准许群组聚集，让市民参与六四游行及集会。根据第 599G 章， 香港政务司司长可准许群组聚集。支联会表示，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说，政府未能确立你进行的游行及集会符合第 599G 章第五条的条件。据香港电台报道，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发言人称，政府不建议参与涉及大量群众、接触时间较长、较难控制人数以及难以确保有效社交距离的聚集活动。支联会在声明中说，悼念六四是香港人过去31年的集体回忆，支联会将继续争取市民合法悼念六四的权利。支联会还表示，将根据公安条例第245章第16条，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希望委员会会尽快安排上诉聆讯，让市民可以在合法及安全的情况下悼念六四。香港电台报道说，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称，警方就公众活动是否发出反对通知书是按公安条例去考虑，也按实际情况做决定。他还说，这两个活动是未经批准的集结，任何人不应参加或宣传有关集结，否则便是违法的。他还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挑战限聚令、公安条例以及国安法。香港支联会自1989年后，每年都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事件烛光悼念晚会。2020年时，香港警方就曾援引用于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会紧急法令，对六四烛光晚会发出了禁令。黄之锋、岑敖辉、袁家卫及刘凯晴四名活动人士便因去年未经批准参与六四烛光集会，被判监禁四至十个月。北京于2020年6月颁布了港版国家安全法，禁止任何颠覆分裂国家的行为。自港版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被迫离开香港，流亡海外。香港电台援引李家超的话说，他不会讨论某些行为是否会违反法律，但根据国安法，任何人如果组织、策划或实施非法手段，破坏或推翻中国宪法下的基本制度，就属颠覆国家政权罪，每个人要为个人行为负责，若是违法，特别是涉及国安法，将会受到严肃处理。建制派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星期一在香港明报撰文表示，香港已经进入国安法年代。他批评支联会要求举办结束一党专政的六四集会游行，属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亦属于必须禁止之列，否则国安法权威何在？对于国安法下建制派人士针对今年六四游行集会的言论，支联会常委梁锦威表示，今年建制派人士的言论比以往激烈，企图恐吓市民。不过他认为，港人悼念六四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香港再次禁止民众公开纪念六四，传统纪念活动或成为历史。香港澳门当局今年再次禁止民众公开举办活动纪念中国当局镇压中国民主运动的八九六四事件32周年。港澳警方连续两年拒绝香港支联会和澳门民联会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申请，拒绝的理由除了新冠疫情还有政治原因。比如澳门警方指称，民联会历年的六四集会宣传内容挑战中央政府权威，明显带有挑衅性质和诽谤成分。香港和澳门多年来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允许人们纪念1989北京镇压中国民主运动周年的城市。现在两个城市连续两年禁止民众公开纪念六四，是否会令六四纪念活动成为历史？平反六四等诉求是否成为几代人的遗憾？ 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了六四事件亲历者、纵览中国杂志总编陈奎德博士。
香港和澳门今年再次禁止公开纪念六四，理由或是疫情，或是国家安全。这是否会削弱六四在世人，特别是年轻人群体的印象？
当然，我想北京当局他的意识是想逐渐的淡化六四，削弱六四在中国年轻人和中国人中间的产生的影响和记忆。但是呢，我想现在香港和澳门，大家知道香港是在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从六四发生以来后来一直每年都有留言的烛光晚会纪念六四的，是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纪念六四的景观。现在香港呢，就是自从2020年以后，中共想把这盏明灯，就是说这盏关于纪念六四的在全世界唯一仅存的而且是影响极大的好多人参加的那个六四纪念给它消灭掉，然后让大家渐渐的淡忘了六四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如中共所愿，他现在在香港这样做是他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他用他的这个警察手段，用他的国安法等等等等，但是全世界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共形成了某种基本上是一个围堵的态势，西方盟国包括欧盟和美国都联合起来联手起来了，因此中共在这个时候做这种事情，他一定会激起各个方面的相当大的一个反弹，我想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事件，反而是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六四的事件的，或者知道的很少的，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逐渐的知道这个事件，而这个事件它会引起一阵舆论的，起码是舆论的高潮到六四前后，所以说也许会出现一些另外的事件，反而使他因为扼杀了几十年呢，就是六四三十年来一直存在的香港维园的烛光纪念抗争活动，恐怕有一些替代性的效应产生，替代性的活动产生，我想这也许是中共始料不及的。
据您的了解，没有了港澳纪念的声势，世界各地今年的纪念活动是否会有所加强？
我想是这样的，主要就在于不光是说我刚才说的中共他的倒行逆施，他反而会引起反弹，实际上最近一年来，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共的一些联合盟友的一些打击，我想都对他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所以说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大的对中共再审视、再审查、再反弹，而且再进一步的知道中共这个政权的性质的这个潮流，是从川普政府当政以来，特别是他的后期，然后是拜登政府当政以来，联合盟友使得全世界整个的潮流和前些年前二三十年是相当不同了。而在这个时候，中共又加紧镇压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在港澳，那么可能产生的是他意料不到的反效果。正像中共他在香港问题上、在新疆问题上、南海问题、朝鲜台湾问题一样，都是过去大家并没有这么重视，但是到了现在反而是非常高调的重视了。
大部分的六四亲历者都进入了50岁年龄段或更高的年龄。勿忘六四是否会成为几代人的遗憾？
这个当然，这个六四这个事件，它是和整个中国的基本政治情况、整个的体制的这个转换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过那个关节点，这些方面都会和就像你刚说的，使得很多人很失望。整个六四这个事件就被慢慢的好像在被中共在历史上慢慢抹去、抹掉、抹平，在人们记忆中慢慢消失等等等等，他是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现在的情况已经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是整个的世界对中共的围堵、敌意、制裁 和孤立，这样一个态势已经正在形成，而六四是形成这个态势的非常基础性的，就是说原点。本来利用六四以后，中共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包括邓小平，包括好多好多这些中共的领导，或者使得六四逐渐在世界中淡化。大家觉得和中国这样共同的做生意赚钱，也视为一种逐渐的、慢慢的变化的一个办法。然后中共逐渐的融入世界，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以后，现在基本上是对中共采取了非常敌意的和非常的围堵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这个基本的态势，它一定会在中共内部产生某种反应，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但是说中共的变化，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变是会对六四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进程中，再进一步浮出水面，再进一步让更多人知道，再进一步成为中国变革的一个原点，就像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以后转变的一个重大的原点一样，才会起一个这样一个历史作用。我相信六四一定会起这个作用，当然时间的长短我们现在很难预料，但是我相信目前这个态势看来，这个节奏是高速加快了，非常快的，你加速了这个变革的节奏，所以说六四一定不会从历史上抹杀掉的。
令人关注的是，有了港版国安法之后，当局今后是否会永远禁办六四烛光晚会，让这个晚会走进历史？
我想香港当局公开的禁止，永远禁止办六四的纪念晚会，用他的官方的正式文告里面宣布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他自讨苦吃。这个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会激起极大的世界性的愤怒，包括外交的愤怒。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往下看，我觉得他不至于这么愚蠢。他如果公开的这样做的话，就更增加了全世界对这个中共政权的一种围堵的一个坚强的理由。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会采取，就是说想每年都要把这个事情扼杀掉，不让它出现。但是公开的文告中的，包括公开的法律文件中的，不可能提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可能提出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他知道，他将来要算账的时候，他这所有这些人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包括受到审判。所以，如果是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包括世界民主国家的一些基本的方式，就是要对任何干脏活的中共的成员，包括特别是他官员，要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名下，你犯了什么罪，你对哪件事情那个罪行负责任，你就要受到惩罚。香港我估计情况也还是会这样。
感谢六四事件亲历者、纵览中国杂志总编陈奎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电话连线采访。
台湾披露500万剂 BNT 疫苗合约破局经过，暗批中国阻挠。台湾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导致确诊和死亡人数逐日攀升，也凸显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采购疫苗速度和剂量远远跟不上需求，导致台湾朝野、中央和地方，甚至两岸之间连日来嘴仗不停，争论不休。尤其在两岸方面，北京指责民进党政府政治挂帅，拒绝大陆希望向台湾提供疫苗的善意，而台湾则抨击北京政治干预台湾与德国厂商的疫苗洽购，导致合约破局。
台湾卫生与福利部部长、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总指挥陈时中27日在记者会上透露，台湾早在去年8月就开始与德国 BNT 公司直接接触，商谈购买辉瑞疫苗一事。期间有政府出面，也有代理厂商出面，但一直都没有成功。谈判持续到去年12月31日，BNT 公司才得以提供最终版本的合约内容，并经双方确认同意。 今年1月7日，双方基于保密协定，开始讨论宣布采购成功的新闻稿的措辞与内容限制。台湾也提供了原本拟定好的新闻稿，并曾在1月8日下午5时，根据 BNT 公司的要求，调整过新闻稿的措辞。BNT 公司也确认，对新闻稿没有意见。陈时中表示，原本向全民宣告合约已成。陈时中在记者会上表示，令人意外的是，四个多小时后 ,BNT 公司突然改口，要求将新闻稿中的我国措辞改为台湾，而台湾的卫生与福利部疾管署也迅速回应，在第二天下午将新闻稿中的我国两字改为台湾。但是 BNT 公司到了1月15日却突然要求重新评估疫苗剂量，调整时程，合约时程就这样延误下来。北京当局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武也要收回台湾，实现统一。也因为出于这一政治目的，北京对台湾的名称和称呼特别敏感，一听到称呼或暗示台湾是国家的说法就反应强烈。主演《速度与激情9》的美国职业娱乐摔跤头牌巨星约翰·塞纳5月25日就曾因为他将台湾称呼为国家而向中国的影迷公开道歉。而许多国际大公司也曾因为将台湾标示为国家而遭到北京的威胁或制裁。陈时中没有直接指控是因为北京出面干预而导致台湾与 BNT 公司的合约在最后一刻破局，但是他说这份合约在国际角度而言已经成立在即，只差交换合约，却在最后一刻硬生生被挡下来。他表示，感觉上双方在谈的时候，不是因为合约内的问题，而是合约外的问题。蔡英文总统一天前曾在民进党中常会上首次点名抨击中国的介入导致台湾跟德国原厂洽谈 BNT 疫苗一直延误至今都无法签约。陈时中在记者会上详细披露台湾与 BNT 公司洽购疫苗的合约在最后一刻破局的经过，似乎也是给蔡英文对北京的指控做上注脚。据报道，上海复星医药公司曾经跟德国 BNT 公司签有合约，独家代理 BNT 疫苗在包括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的销售。台湾目前已经获得70万剂的疫苗，但是在235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 1% 的人已经接种了疫苗。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透露，台湾已经洽购了3000万剂疫苗，而且到8月份就会有1000万剂疫苗到位。据报道，这1000万剂疫苗中可能还包括台湾自产的疫苗。
五毒所在成新冠病毒溯源焦点，美参院通过法案要求解密情报。美国总统拜登周三5月26号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对至今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并在90天后向白宫报告有关调查结果。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义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对至今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并在90天后向白宫报告有关调查结果。国会参议院当天晚上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90天内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病毒起源潜在关联的任何及所有情报。国会两党议员称，病毒起源问题尚未有明确的结论，但对中国持续阻碍病毒来源相关事实的调查感到不满。有共和党人直言，在有关调查上完全不信任中国，并且不应该排除任何可能。目前，美国各界普遍围绕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主要分为两种可能的说法。一种是源自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以及另外一种是来自实验室事故。 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说法曾被美国主流科学界和媒体视为阴谋论，但如今科学界和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认真调查。拜登总统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他现在已经要求情报界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可以使大家更加接近一个明确结论的信息，并在90天后进行报告。在拜登总统发表上述声明的当天晚上，参议院通过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为解放军所做的研究，以及疫情爆发前该研究所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议案发起人之一，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院会辩论中说，美国人民应该要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
We're here tonight for a very simple reason with a very simple proposition.
我们今晚聚在这里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一个非常简单的提案，那就是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他们应该知道这场肆虐全球和我们国家的可怕大流行病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官员推测病毒可能源于一处或另一处，不断增加的臆测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官员声明称这种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人民自己做决定了，现在是时候让他们真正看到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收集的证据了。这正是我们今晚在这里提出的措施，这将向美国人民提供这些信息，也就是美国政府掌握的关于这种可怕的病毒和可怕的大流行病起源的证据。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长时间以来一直把怀疑目标对准中国武汉的实验室。这个月早些时候，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要求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文件。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不应该排除任何一种说法，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泄的可能性。
I think people should assume that there's some smoking gun out there on any of this other than the fact that it's a viable, there's nothing, what I've said for months now is there's no reason to discard.
我认为人们应该假设是有些有力的证据在那儿的。我这几个月来一直在说的是没有理由忽视那些说法，我们对它的了解所拥有的证据，无论你想怎么称它，无论是怎么发生，无论是有人在实验室感染了病毒然后带出来，还是它就是从动物市场发生的，也就是中国官方一开始的说法。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这不应该是情报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全球健康问题。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应该对此完全透明。也有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并不清楚到底怎么发生的，但他们害怕这件事的披露会让他们感到尴尬。问题是，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因此受苦，整个世界都被打乱了。武汉的实验室不仅对这种病毒做了类似的研究，对多种其他病毒也做了研究。我们有机会让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透明度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在中国进行考察后，与中国官方发布的联合报告说，新冠病毒源自实验事故极不可能。不过，世卫组织领导人谭德赛随后表示，有关病毒起源的所有假设都要进一步调查。中国政府不承认新冠病毒一定是源自中国，还表示已经配合了世卫组织的考察。中国官方还一再暗示美国或欧洲可能是病毒来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称，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世人皆知，其调查结果将毫无公信力。他还敦促美国像中国一样，立即和世卫组织展开联合溯源研究，对美国展开调查。对中国官员的这种说法，卢比奥参议员说，他不在乎中国外交部的说法，称他们都是说谎者。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宁对美国之音说，病毒起源于中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我们知道武汉实验室里在进行一些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问题是它是因为事故还是从其他来源外泄出来的。我们知道它病毒来自武汉，我们知道它来自中国。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依赖世界卫生组织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世卫组织就是在做中国想要它做的事情，那我对他们能否准确地做出报告没有太大信心。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施压，要求中国提供信息，并让中国承担责任。
柯宁和卢比奥参议员都坦言，目前并未看到具有决定性的结论。从拜登总统星期三有关病毒溯源调查声明来看， 白宫显然准备加大施压力度，让中国公布病毒信息和有关数据。声明写道，美国还将继续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敦促中国参与一项全面、透明并且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并且提供所有相关数据和证据。拜登同时在声明中要求美国国家实验室和其他政府机构协助情报界进行调查，并随时让国会掌握工作进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西夫众议员星期三在声明中赞扬拜登行政当局宣布将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决定。他同时批评中国当局在新冠溯源问题上缺乏透明度，阻碍国际社会寻求真相的工作。西夫在声明中说，北京继续阻碍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相关事实和数据进行透明全面的调查，这只会延误这项重要工作的进行。这些工作将帮助世界在下一次潜在的大流行病到来前更好地做出准备。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办公室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必须准确且客观地就新冠病毒疫情起源问题进行调查，才能够避免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发生。麦考尔在声明中说，毫无疑问的，中共一直在掩盖事实，并大力压制试图向全世界发出大流行病警告的做法。美国必须确保真正在问责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以防止未来大流行病的发生，并推动中共允许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起源进行外部、公正和彻底的调查。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星期三在记者简报会上拒绝说明，如果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结果为中国实验室外泄，拜登政府是否将寻求惩罚或制裁中国。他对记者说，目前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我们必须先完成90天的审议，一旦我们有了90天的审议，我们才能够继续再做评估。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拜登政府与欧盟为协调对华政策举行首次高层对话。美国拜登政府和欧盟举行了首次中国问题高层对话，并承诺会针对中国可能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密切磋商。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会晤，双方在会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涉及多个层面，包括合作、竞争和制度性对抗等元素。双方对中国存在共同的忧虑，包括在新疆和西藏继续存在的违反人权行为，香港自治和民主进程受到的侵蚀，中国对外经济胁迫和散布虚假讯息，以及地区安全，尤其是南中国海安全问题。双方还讨论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以及在气候变化和武器不扩散等问题上谋求与中国进行建设性互动。谢尔曼与萨尼诺还对美国欧盟计划6月15日举行领导人峰会表示欢迎，并同意在上述多个议题上继续密切协商可能针对中国采取的联合行动。拜登总统今年1月上任后，立即强调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会与美国和盟友磋商和协调。今年3月，美国和欧盟、英国和加拿大联合行动，针对中国当局在新疆践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对一些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上星期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商务部长雷蒙多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开始讨论解决全国钢铁和铝产能过剩的问题，并且针对中国支持扭曲贸易政策追究北京的责任。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去年10月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就中国问题举行会谈，开启了美欧协调行动应对中国挑战的对话机制，并在拜登执政时得到了延续。副国务卿谢尔曼与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的下一轮中国问题美欧高层对话预定在今年年底前后举行。
白宫印太协调人称与中国接触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人库尔特·坎贝尔星期三5月26号表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将运作在一套全新的战略考量之下，而竞争才是这一政策的核心规范。
坎贝尔是在斯坦福大学组织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这一看法的，他长期参与制定和执行美国的亚太政策。在被拜登总统任命为国安会印太协调人之前，曾经分别担任过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副助理国防部长。坎贝尔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要做必要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奉行的政策的影响。他提到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战，以及北京战狼外交的崛起。坎贝尔指出，北京的行为显然转向倚重粗野实力或硬实力，这表明中国已经下决心要扮演更为强势的角色。坎贝尔发表这段坦率而犀利的谈话之时，美中关系正在经历一些新的紧张。同一天，拜登总统下令美国的情报机构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并确定病毒到底是否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拜登还呼吁中方官员更为透明，呼吁北京加入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并为这一调查提供所有相关的数据和证据。坎贝尔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另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他认为习近平非常讲意识形态，同时又寡于情感，而且对经济也不太感兴趣。坎贝尔指出，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几乎完全肢解了已经实施将近40年的集体领导机制。他还表示，诸如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这样的中国顶级外交官根本不在甚至远离中国的核心权力圈子。坎贝尔表示，美国的盟友才是美国未来应对中国的关键。他说，我们认为应对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国的最佳办法就是和盟友、伙伴和朋友合作，最好的中国政策其实也是一个好的亚洲政策。坎贝尔特别强调美国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集团的重要性。四国集团今年三月曾经召开一次网上峰会，而中国则是峰会讨论的重要议题。坎贝尔透露，美国正在规划今年秋天召开一次面对面的四国集团峰会，讨论的重点将是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带来的挑战。坎贝尔表示，美国将打消亚洲有关美国衰落的担心，同时为亚洲提供一个积极的经济愿景。坎贝尔说，美国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其更多的战略焦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实力转移到印太地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针对坎贝尔的谈话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他承认中美关系中存在竞争，但是反对用竞争来定义或主导中美关系。
北京闭门审理杨恒军间谍案，阻止澳大利亚大使旁听。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军被控间谍案，周四5月27号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观汉到场旁听，却被拒之门外。傅观汉对此深感遗憾，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杨恒军案涉及国家机密，不安排旁听合法合理。他表示，法院将择期宣判。
杨恒军是在2019年1月从纽约飞抵广州后在机场被捕的。开庭前，他已经被关押2年0.4个月。杨恒军被捕以来这两年期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目前似乎已经跌入谷底。澳大利亚政府曾表示， 央亨军被捕以来一直见不到家人，只与他的律师有限的接触。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观汉去法院旁听被拒之后，向记者表示，外交官不能出庭旁听，令人深感遗憾。我们一直关切这个案子，包括案子缺乏透明度，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是一起任意拘捕。中国当局指控杨恒军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接受了海外某家间谍组织的任务，但是杨恒军一直拒绝接受这一指控。中国当局也一直没有对杨恒军的指控做出任何解释或透露任何细节。杨恒军的友人和支持者认为，他之所以受到中国当局的迫害，完全是因为他在他的著作中推崇民主。美联社在短暂的午餐休庭期间，通过电话联络上杨恒军的律师莫少平。据莫少平透露，庭审会持续一整天，而到中午为止，对他提出的指控仅仅是非法收集讯息。杨恒军否认对他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遭到指控后的定罪率相当高。如果针对杨恒军的间谍罪指控被定罪，他将面临3年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判决。本次法院开庭前夕，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了一封据称是杨恒军今年3月口授给探视他的澳大利亚领事馆官员或律师的信件。杨恒军在信中说，长达26个月暗无天日的关押已经让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是他仍然精神抖擞，并誓言坚韧不拔地面对苦难和折磨。没有什么比最大的梦魇已然来临更让人感到轻松，我现在已经没有恐惧了，我也绝不会妥协。傅观汉大使在法院外向记者表示，澳大利亚外交官上个月曾通过视频见到杨恒军，并向他转达了家人的口信。傅观汉说，当时杨恒军看起来健康状况还不错，也可以见到他的律师。他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为杨恒军强力发声，他不认为杨恒军案与澳中关系的状况有任何关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司法机关充分保障杨恒军的各项诉讼权利，充分尊重并落实了澳方探视、获得通知等领事权。赵立坚声称，根据中国法律，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任何人不得旁听，这也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美联社引述国际大赦组织中国部主任乔舒亚·罗森兹韦西的一项声明表示，杨恒军所遭到的指控完全基于他在所发表的文章中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他认为，杨恒军在遭受几百次审讯、被关押在不人道的环境里，并被严格限制接触律师之后，现在又面临秘密的不公正庭审。他认为，杨恒军仍面临折磨及其他粗暴对待的严重危险。
澳中过招，坎培拉以小博大，北京制裁不彰反自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5家政府机构周日紧急约谈大宗商品行业的重点企业，控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动作已经产生初步效果。在政府一系列的严厉警告之下，这些大宗商品的期货大玩家不得不有所收敛。铁矿石等商品的期货价格出现了大幅回落，这是中国政府面对铁矿石价格急速攀升和中国相关行业叫苦不迭之时采取的非常措施，通过行政手段对市场价格出手干预。但专家们认为，这种做法对解决中国铁矿石供需严重失衡和价格上涨势头只能产生短期效果。长期来看，如果中国与铁矿石出口大国澳大利亚的关系持续恶化，中国寻求替代进口方面做出的各种努力也难有成功的希望。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急速攀升，可能是一年多来澳中关系恶化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最大恶果。为了迅速缓解压力，中国发改委的五个政府监管部门近日约谈相关重要企业主管，勒令他们停止对铁矿石价格进行垄断操控，协助政府缓解价格上涨压力，稳定市场。此举的效果在周一的期货市场上就显现了出来。据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大连期货交易市场的铁矿石期货合约价格周一下降 7%， 至每吨1049元人民币，与本月早些时候的高点相比回落了大约 20%。 9月份交割的铁矿石价格跌幅高达 9.5%， 几乎触及跌停板所规定的 10%， 至1016元人民币，为4月15日以来的最低点。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如钢、铝、铜等也都出现了较大的下降。去年4月，澳大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之后，中国就对澳大利亚采取一系列的贸易报复措施，直接导致两国关系的直线恶化。前不久，中国发改委宣布无限期暂停澳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期望给澳大利亚一记重击，迫使坎培拉屈服。意外的是，澳大利亚在中国经济制裁之下出口保持平稳，煤炭与铁矿石价格的飙涨反而给中国造成极大的问题，使得全国煤炭和铁矿石用户和广大的下游消费行业面临困境。中国很长时间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近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全面渗透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强烈反弹。今年4月，澳大利亚宣布撤销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此举惹怒了中国，但澳大利亚仍在本月宣布可能废止中国集团在达尔文港的租约。在中国宣布全面暂停澳中双边战略经济对话决定之后，坎培拉仍是冷静应对，这主要是出于双方对阵的需要。实际上，中国发改委所说的无非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公开再说一遍而已。早在2017年开始，这个双边对话机制就已经停止，两国之间早已没有部长级以上的联络，此时的声明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双方贸易关系并未终止。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深度依赖让他不敢出手制裁，铁矿石的出口额远超过中国制裁的所有商品。澳大利亚握有铁矿石这张王牌，对中国态度毫不妥协，反而是接连攀升的铁矿价格让中国倍感压力。中国接连对澳大利亚的产品寄出贸易制裁，禁止进口或课征高关税，但澳大利亚许多产业陆续找到替代市场，出口量甚至不输给中国制裁前的水平。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与科学局表示，随着产业转型，预估其他农产品的出口量会从2025年开始上升，以及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总值的下降幅度将小于对中贸易所蒙受的损失。相反，中国依靠煤炭炼钢的需求量大，国内焦煤价格飙涨至四年来的最高点，并需要用更高的价格向其他国家购买煤炭。更严重的是，铁矿石的价格一路暴涨，屡屡刷历史新高，让中国钢铁业苦不堪言。号称经济成长快速的中国，钢铁需求量持续上升，而澳大利亚是全球铁矿石生产的第一大国，因此尽管两国关系一路下滑，铁矿石出口很有可能会继续幸免。目前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占中国整体比率高达 60%， 质量有极为优良。许多分析人士表示，缺乏替代品是至今澳大利亚铁矿石幸免于中澳经济制裁的关键原因。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博士、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梦俊告诉美国之音，
他这边对他实施各种禁运，当时里面的话有包含的葡萄酒、龙虾啦、煤炭啦、木材，这个最早的时候2020年11月羊毛、大麦、还有糖、还有铜矿等等，但是它这边不包含到铁矿上。 那很显然就是因为他找不到好优质的铁矿砂的来源。当时中国的话本来是想是铁矿砂从巴西或者非洲进口，但是一方面运费比较贵，另外一方面品质也不如呢澳洲。那尤其最近这一阵子其实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最近呢是原物料的那个大涨，那这边的话就是澳洲的铁矿石的价格的话更有竞争力啊。
梁孟俊提到，中国最近号称疫情过后经济已经开始快速复苏，国外的订单或国内的生产对于原材料的需求都是大幅上升。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需求升高也很正常，尤其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可见，中国的城镇中心化也会促使铁矿石的需求更加提高。梁孟俊说，
另外一个内涵可能是要考量到是人口的那个城乡的分布了。一般来讲说现在看起来大概是60%+的人是住在那都市里面，那对于中国而言的话可能还有那个城市化的一个转型的一个 potential。 那个这意涵的话就是他们迈向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国家里面，应该是讲说有 80% 的人住在都市，先进国家大部分是如此啦。那如果都市化在推动的它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设，比方说是铁道啦，然后营建业啦，或者是捷运啦，还或是对于 WiFi 的一些新的一些需求等等，其实可能对优质的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钢铁需求还是有它的空间。
铁矿石必须一直维持供给量，还有一个原因是高炉的运转特性。刘梦俊解释说，
铁的生产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个批量生产，你一旦生产的高炉啊就不能停啊，你一定要不断的连续生产，它不像是机器设备一样电一关然后就可以休息了，不行，那个高炉就还不是不断的要烧不断的要给，因为你一旦停了，那整个高炉它就会里面会结块，它可能整个高炉的话这机器设备会坏掉，所以一般的高炉呢它是全年无休。
这样铁矿石也必须要符合优质与低成本的条件，对钢铁公司才会有利。钢铁生产是中国工业经济的核心，需要铁矿和煤炭。然而不少中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专家认为，中国的钢铁其实生产过量，如果要解决铁矿石需求问题，最简单的选择就是减少钢铁生产。但是在中国，钢铁生产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政治永远高于经济。经济社会专家悉尼大学教授萨尔瓦多·巴伯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The fact is that China does not need as much iron as it uses.
事实上，中国对于铁矿石的实际使用并不如目前需要的那么高。中国对铁矿的需求是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它需要塑造经济继续高度成长，就业率持续升高，城市化与现代化不断更新，新建军事设备等形象。其实不只是铁矿石，还有其他原物料也是供给超过实际需求。巴伯斯表示，受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压力，习近平明年将面临第三个任期的考验，这一切都要求代表生产力水平的钢铁需求只能升不能降。他以蚂蚁金服为例说明，中共对政治控制的需求完全凌驾于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巴伯斯说，中共采取的一个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办法，就是透过一带一路把多余的钢铁输出到国外。中国每年有大约 20% 过量的钢铁，运到国外进行大型建设是最好的消耗手段。垄断性定价体系是铁矿石价格快速上升的根源。在中国贸易制裁之后，澳大利亚大幅提高铁矿石价格，除了给中国施压之外，也是利用铁矿石出口弥补受制裁领域的损失。从2021年初起，铁矿石价格上涨了 21%， 和去年相比上涨了 130%。 至今铁矿石价格仍然不断上涨，不只代表澳大利亚的利益攀升，也意味着中国更加头痛。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说，
澳洲为什么可以这个垄断铁矿砂的一个部分，这个采铁矿砂需要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当然品质的部分，那第二个当然是成本的一个部分，当然最重要就是对于铁矿砂的定价权 我们看到过去里面中国大陆只负责进口这些铁矿砂，但是对于铁矿砂的这个价格的部分始终没有所谓的定价权。在今年即便中澳之间因为政治上面的局域，澳洲可以透过这个铁矿砂的这种价格的调升跟调价来作为一个市场上面的调节，可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办法对于这样的一个垄断性资源的一个定价。所以虽然中国大陆表现出很强硬，不管在外交方面或者在经济方面都很强硬，可是实际上面在铁矿砂的一个部分，中国大陆是没有话语权的。
为了因应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困境，中国正计划提高矿石自给率。中国自身也有铁矿，但因为大多深埋在地下，因此开采困难。此外，中国矿山的税负在 20% 到 30% 之间，成本很高，矿石质量也过差，对于高炉应用负担大，自行开采还不如进口。中国也设法奖励废铁供给，努力从消耗铁矿石的钢铁生产转型为以废铁生产钢铁，降低对进口的依赖。但是专家分析，这个做法似乎不现实。在北京设有办事处的 CRU 顾问公司高级铁矿分析师安德鲁·加德指出，中国今年增加进口回收废铁，但未来几年内规模最多只能增加 10%。 目前中国铁矿石供应量仅可满足全中国钢铁厂所需的 20%， 到了2030年估计将下跌至 14%。对于废铁炼钢的想法，吴建中说，
虽然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也符合这个习近平所提出来自力更生的这样的一个思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这种所谓环保的议题或开采成本的议题上面来讲的话，尤其要达到接下来的不管是碳中和或者是这种气候变迁之下要求的这种零碳排，我想这个如果从中国大陆本身它来做开采，或者是从废钢里面来做提炼，我想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环境成本是会很有很大的一个负担。
从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来源比例看来，澳大利亚占超过 60%， 巴西占约 20%。 但从水坝溃堤造成矿场倒塌与疫情的影响，巴西的铁矿石开采锐减，至今仍未完全复工。虽然中国远赴西非投资矿山，包括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该铁矿总储量累计逾100亿吨，但是几内亚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贫穷拖累了西芒杜铁矿的开发，导致至今仍未有任何产出。全球能源分析机构 Wood Mackenzie 的分析师认为，从西芒杜出口铁矿时，至少要等到2026年至2028年。吴建中说，
我们看到像中国大陆它跟巴西当然是可以进口，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巴西之前在2019年它有个矿这个坍塌了，所以对于这个疫情期间要再恢复这种采铁矿石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困难。那更不要讲说从非洲的一个部分，虽然中国大陆是非洲的一个就是开发中的好朋友，可是因为非洲的这个政治跟经济的局势不是那么稳定，所以铁矿砂的进口还仍然出现很大的一个困难。澳洲它的这个工业科学跟能源资源部，它有宣布今年中国大陆从澳洲的这样的一个进口铁矿砂数字可能会再创新高。
专家认为，目前澳大利亚已成功的为多种出口产业找到替代方案，最终也能为其铁矿石找到新的买家，反倒是中国要为发展经济寻找新的铁矿石来源，难度将会更高。虽然中国祭出废铁再生政策与开拓进口源双管齐下，想要以此在五年内寻求替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但看来可能会事与愿违。根据 CRU 的分析，即使中国能够排除澳大利亚，把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的铁矿石都运到中国，中国还是需要额外3亿公吨的供应量才能满足需求。虽然中国对澳大利亚频频出重手进行经济制裁，铁矿石这个致命伤不但让中国因为价格上涨而失血不小，还会让中国一直被澳大利亚掐得喘不过气。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